好，大家晚安。我们这是四旬期以前最后一次上课，想不到哈，马上就要开四旬期了哈。下星期三就是圣辉星期三，这跟大家已经解释过了。我们这个今年就是很荣幸的可以守两次大小斋，哈。我们就是没有被这个中国的这个春节啊，刚好碰到啊，就是错开。以前是就是民这个民俗的节日，初一到十五，教会就宽免我们地方教会，可以不必守大小斋，配合这个民俗的节庆嘛。每一次我们就是比这个全世界人民，我们少一个守斋的机会啊。今年那个天主可怜我们，没把这个节日拿掉，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守一个大小斋。好，我们已经进到第五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一到十二节上次已经结束，就是我们已经进到了所谓这一部作品加拉达书最后的结尾部分，已经解释清楚了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样态啊，就是他的情境，在这个信仰之下，在这一个福音的自由以及免于遵守犹太法律规范的自由之下，那么基督徒到底该怎么生活呢？保罗用自由这个字来做表达，自由上次跟各位解释过了，我们今天谈自由是一个大家习惯的讲法，真的大家没人觉得不需要解释了，除了一些有人会忘用之外，不过对于过去在加拿大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些两千年前的这个还在这个奴隶制度还存在时，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谈这个自由啊，人们是不容易懂，甚至有点害怕，好像什么都不用做，这是蛮奇怪。总认为说有一些我们今天讲的对价关系啊，要得什么必须要给什么这样的东西。那么可是保罗说了，我们的信仰是白白给的，那么在这个白白的领受的天主的恩典之下，我们该有什么具体的生活行动？在这样的一个天主的恩宠帮助我们怎么样生活，那个生活的态度自由的结果。那么现在要就是从十三节开始要讲得更清楚一点点，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我们就稍微这个简单先看这个十三到十五节。他弟兄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而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总夸在这句话里面，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于尽。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呢，当然我们知道在谈什么是爱啊，什么是自由，不过我们大概应该要，我们读到这边应该要觉得很奇怪，保罗这边怎么又谈到法律了呢？啊，各位还记得吧，这全部的加拉达书保罗跟这个对手们辩论是辩论法律，他对法律意见是非常消极，就越谈法律，可是看来保罗好像就完全不觉得不自在啊，用了他完全不觉得奇怪啊，就是。但我们这边是保罗他还是用这个字，不过呢他给这个法律呢给了一个新的生命，或者说新的观点，对，在基督徒信仰基督信仰之下我们怎么样看法律。当然他把这个法律跟这个对于邻人的爱，就是我们在福音的基本价值，爱天主爱近人，对于邻人的爱以及这个耶稣基督本身生命的牺牲所表达的爱连接在一起。所以保罗呢这边用这一个字，不过给他新的意义啊，新的观点，基督徒的观点，而不再是犹太的传统的观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能过去在整个的生活情境当中，他们在一样的这个宗教脉络里面啊，他们能够用的这个智慧的量也不是很大，他们就是用这个字，但是用不在不同的脉络里面给不同的这个新的意义里面。那这边当然谈法律应该就是说在圣神内的新生命，我在圣神内所有的生命秩序啊，这是保罗说的基督徒的法律。好，那么十三节一开始啊，先是重新重复这个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的一句话，就是关键词是自由。然后他说自由呢有可能产生两种 完全彼此矛盾的解读方式。什么呢？一个是什么放纵肉欲，一个呢是在爱德中彼此服侍，这个就不奇怪了。但我们在过去在这个希腊哲学里面就是常见的，就相同的一个出发点可以引出非常不同的生命结论。那自由是一样，如果是你误解的话，就是可以说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各位还记得在这个我们读这个跟这前书时候啊，一样对不对？凡事都可行，那还没什么恶意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对于自由这个字真的可以给一个不同的解读方式。那这边保罗要讲的是说，小心不要误解了，他避免一切可能产生的误解。那他肯定什么呢？就是自由呢，这边就是很简单，更具体的说，自由就是爱德的服务。在这个整部的作品的脉络里面，所以基督赏给人的自由不会把人引导到放纵肉欲这个困境里面去的。基督给人的自由是让人啊，在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新的关系当中产生新的生活伦理啊，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那么简单讲，他用彼此服务呢来综合。下面就是第十节说，那么这个爱德的服侍呢，那么基本上就是他说整个的法律呢就是这句话。就当然这边就是保禄他所讲的话跟耶稣所讲的这个伦理的呼吁其实很近的。如果我们对福音的故事很熟，对不对？耶稣的拿什么法律去重要？他说爱天主爱人啊，很简单。那个，所以你要把那个爱天主跟爱人综合在一起，那这是最后的耶稣所给的唯一的最高的法律。那保罗这边讲的是一样，就是在爱内啊彼此服侍，那么叫爱你的近人。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证据，明白保禄所讲的基本上跟耶稣讲的一样。各位如果你知道这个在圣经学讨论很有趣啊，圣经学里面讨论啊，有人说哈、啊，有一派人呢、啊、说保禄其实比犹大斯还恐怖啊。犹大斯呢只出卖了耶稣的身体而已，保禄呢出卖了耶稣的精神。可能思想是变掉了，这我们现在很多是有保禄教，其实已经不是基督教了，或者不是基督信仰。有人就讲得很过分，就是说保禄所讲的跟耶稣讲的不一样。当然这个说法我们不接受啊。这个如果我是跟各位提，如果你后里面有机会看一些这个神学作品的话，很多人把保禄讲得很极端的保禄，因为他们对于保禄的思想懂法啊，他讲了很多话看起来是跟耶稣不太一致的。我们仔细读，其实是一致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证据，保罗这边所谈的这个伦理的观念啊，跟耶稣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基本上呢，一样在圣神内，我们能够有的生命，就是自由。那这个自由呢，会导引做我们彼此服侍，就是互相互爱、互相相爱而已，这是没什么重大的差别的。那么保罗呢，把这句话就说第十节说，这个是爱近人如自己呢，是。整个法律都总夸在这里了。其实总夸这个字是我们这个圣经的斯多本身的翻译嘛，可能更好的翻译直接按字面翻译，法律就圆满实现了。请你注意看啊，如果你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的整个过程里面，保禄呢跟他的那些敌人们，或者他跟这个加拉达人解释的时候，他对于法律这个是很批判啊，相当的消极。但如果你真正回到这一个梅瑟最后面在山上听耶稣讲的这个十句话，其实跟这边是一致的。保禄这边所要批评的，最后我们昨天上次已经读过了嘛，其实讲那一个那些让这个极端的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自己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比如说割损，这些外在的一个记号而已，而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那各位就读这个马窦福音，你看到耶稣好几次批评法律，你就觉得很凶，就直接读，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法律。耶稣所批评的是犹太人在历史里面把这一个最简单的天主给的爱的诫命或十句话衍生出的很多思维细节，很多小细节，那慢慢变成形式主义啊，去遵守那一一的条文，那一一的条文让人觉得把人完全绑住，反而不能行爱的。那这个是不是变成这个，比如说这个安息日什么人什么不能做？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讲法，你说星期天啊，这个 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个圣文森啊，这个前史会的会，他说你去望弥撒，一天路上你看到一个人生病了需要照顾，你照顾他吧，弥撒不信没关系，你并没有慢待天主，你只是以另外一个方式恭敬天主而已。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自由讲，可是不能够解释到极致，我只要照顾病人就好，这不能说明他不是的。是这个例子，我们一听大家都懂的意思，可有人可以一直解释到钻牛角尖以后呢，变成形式主义。那这个是耶稣所批判的，这个也是保罗对抗那些形式主义的人所批判的而已。那真正的保罗这边说的，真的不能够爱近人如自己的话，那这个是法律的全部实现。但是我刚才说了啊，保罗他给了法律新的基督徒的观点，其实我仔细的看的话，我实在看不太出来跟这个最后最原始天主颁布法律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是看不太出来的，至少我没那么聪明。好，这个那第十五节最后就是保罗呢，他讲完这些话以后呢，讲完了积极面，讲一个消极面，其实一个警告，小心啊，相反爱德的罪就会导致死亡，导致毁灭啊，就小心你们不要同归于尽了。那么怎样会同归于尽呢？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就是相反爱德的生活形态了，这个要小心。好，那么接着是下一段，我们看这个16到26节，那这个是有趣的一个章节啊，就是这边呢，出现了两种这个名单呢、啊，或者说目录也可以，一个是美德，一个是恶习啊，先是坏的习惯或者恶的行为啊，或者是罪恶的情境啊，然后呢，第22节以后呢是各种美德啊，两个不同的这个目录，那么这个对比的表达呢，就是要显示这个生命是出自于圣神，还是出自于自我，这个 ego 啊，这个自我。那么这个经文当然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是告诉加拉达人啊，做出生命的抉择是多么的严重，如果你做错了，可能就是走上这一个前面说的这个放纵肉欲的啊，走上这你就这一连串关于这个丑恶行为的目录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另外呢，继续就是说，让加拉达人明白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或者我们能够怎么样生活，我们真正该依靠天主圣神，那么结果呢就是另外一套。这个是保罗要跟我们讲的这一段。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前面最先是一个简单的引言，16节开始，我告诉你们如果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但如果你们随圣神引导，就不在法律的权下。这边就是很清楚，就是有一个是在圣神的权下，一个是在法律的权下。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谈到人的这个生命啊，有一个话是他们的观点是转变，就当时从恶变到善，或从善变到恶，转变是一个根本的关键。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经验到，我们从小讲的善跟恶在我们生命里面拉扯。那这边刚刚谈的就是圣神跟本性。那本性这个字是我们这个圣经翻的比较文雅哈，它那个字就是血肉的意思。就是血肉，血跟肉啊，就是这个问读这个保罗的别的书里这个上主之神，就这个血肉之神啊，这样子，就是在两个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情况。那么圣神当然是这个天主的力量，那本性呢，就是圣神的敌人了啊，跟这个圣神敌对的。那我们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习惯有另外的讲法，讲这个超性跟本性。啊，是一样，就各位明白那些传统字眼慢慢怎么演变出来的。基本上最原始的是圣神，当然是圣经的字，另外就是血肉啊，血肉之神。那血肉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在这边就是表达的是消极面，但在新约里这个字常出现嘛，连这个约望福音也说圣言成了血肉，那表达人的限制，表达这个天主这么样深的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接纳一切啊。当这边是在加达说保罗讲，因为跟圣神对立，是讲的一个比较邪恶的一面。好，那么一开始呢，那么17节他说了这个本性跟圣神是相反的，那么二者呢是不能够共融的。当然保罗是希望强调，那么 本性跟圣神之间对抗的特性，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能够相容的。那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很有趣。但我们当然经历的，我们人的生命并不是黑白而已，有一些缓冲地带，我们明白。不在这个真正的伦理抉择上面，就是讲这个阴然啊，应该怎么样的阴然跟实然，讲阴然应该是对立的，完全不容妥协的啊，不能够这个便宜行事的。在实际面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在这个邪恶跟这个正义的这个这么大的光谱里面，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希望越往正义靠拢，当然是这样子的。但我们不会一步到位，不可能永远维持在这个里面的。就我们见到我们人的软弱，但是在这边谈理论的时候呢，很清楚，那我们知道圣神呢跟邪恶是二者是互相敌对的。因为有这个邪恶的有血肉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常常不能行我们所愿意的事。那各位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人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啊，我不愿意恶偏偏去做，怎么解释？这边其实可以做一个注脚，因为这真的是血肉之神在我们心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挣脱呢？就得不断的寻求天主圣神，让自己能够真正的跟随这个天主圣神而去。所以这边是呼吁基督徒做出抉择，选择圣神，啊，也选边站啊，一边圣神一边是血肉，大家选边站。那我们希望能够选出圣神，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真正达到我们每个人的最终极的渴望，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更好的我，啊，更好的符合天主旨意的这个我。好，接着是19-21节，就是这个恶习啊，恶劣的习惯、坏习惯的这个目录啊。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妒恨、凶杀、醉酒、厌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写完了这么多，还不还别的不过瘾，加一个与此相类似的。我有时候觉得保罗真的很厉害，这么多智慧可以写一些字。你要我连甚至不看这个字，我写不完的。但我还不够坏，我觉得我还没那么多经验，感谢天主没那么多这个那个字眼。当然这个是一个目录的方式表达这一全部的这个恶习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圣经文学里面是常见的。那么在这个有些人去过圣地嘛，古兰的那个团体，他们有很多类似的那些东西，讲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坏行为，什么是应该避免，什么是应该要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录形式表达是很清楚的。那么当然就是给的是一个它的一个结构，就是行动跟后果，是这边就是有这些行动，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清楚抛弃。这个是可以看出来，从我们外在的行动里面已经决定了谁呢是属于天国的，或者呢谁是被天国排斥在外面，这个是要分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做这一些血肉之神的影响之下的行动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再被天国纳入。大概能够期待的就是用这个福音的话，只有哀嚎跟切齿，暂时可以在这边世上想着笑一笑一笑而已，以后就是真正的，那么就是完全的被天主那么拒绝在他的福乐之外。当然这边是非常惊讶的，这边他用的那些字眼啊，是非常的多哈。然后这个在21节说，那么我以前劝诫过你们，我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这边当然是我们在天国是这个对观福音常用的话啊，你知道马窦马尔古路加这个对观福音那么常用的话，保罗的认为一个当然是初期教会非常典型的概念，天国来警告人，按照血肉的这个引导啊，所能够导致的最恐怖的结果是不可能跟天国有关系啊。这个是当时人是非常渴望进天国的了，真的。我们今天的人是不是那么渴望？我们还不敢确定，希望是的，感觉到就是不太。但当时那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啊。我们今天大概感受上比较不那么的强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你知道初期教会那个字是，因为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字，耶稣也不断讲， 啊，意思是马一开始就是四心一脉，天国临近了。这个一讲讲讲这样的话，就是很清楚，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样子。好，那么血肉之身让人无法进入天国，相反的美德呢，22到23节。然而圣神的果实啊，这个效果这个词本来是果实比较好，圣神的果实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那这些话就是说了基督徒生命的结局应该怎么样，基督徒生命应该如何呈现出来。当然在这边最先所提到的还是爱嘛，其实阿嘎佩了，我们翻译仁爱这个字，就是因为但是一个爱字就是觉得这个这是语言的限制啊。那圣神就是爱，啊，讲仁爱可能我自己猜了啊，可能那些翻译者受了一些中国的古书的影响啊，孔子的一些人的影响，我不知道，感觉上就是很有可能的。他们当时那些在70年前、80年前在翻这个这个作品，大概就是。还对于这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教导很熟悉啊，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对这个《论语》这个看过的不多了，这样。当然，在为什么爱是第一个了哈？那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一连串这些都是什么？下面这些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你注意看，都是帮助团体建立，啊，让信仰团体可以稳固，可以信仰团体成员可以平安一起生活的地方。所以这是基本上就讲了一个理想信仰团体的图像，应该反映出天主是忠信的，反映出天主是良善，反映出天主的爱心跟耐心，这是个有充满友善跟平安的地方。啊，这个是啊，这边关于由圣神而来的生活。不过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已经提过了，这个这边所谈的是圣神的果实，这不是我们人本身能够产生的功劳，这个要大家一直放在心上，这个圣神的果实。我们基督徒灵洗，我们相信耶稣，接受洗礼就得到圣神，那么圣神应该要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实的。我们要讲清楚，不可以让圣神在我们体内对我们自喜而死，不可以，只让圣神能够活，让圣神真正的效果产生出来，那就是这一点串这边所列的这个果实嘛。那这边就是所取的这个一切的事情呢，保禄呢说他跟法律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法律不禁止，当然不禁止，法律上就是没有什么那个能够说的样子。好，那么我们看第24节，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和血情同私欲啊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那一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呢，本性啊血肉已经失去力量。若人真正属于耶稣，那么血肉在我们身上不能够产生任何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呢，人透过洗礼就跟这个罪恶啊，和这个我们本来那个自己内在的一些追求各种不当利益的野心完全断绝的关系。当然这也是一个讲理的纯理的讲法，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应该是，你记得这是很合理的。我上礼拜上两天在日本参加一个这个一个人灵洗，当时用日文我不懂，我知道这意思了，你信天主父吗？听我信呢，啊，你拒绝罪恶吗？我拒绝啊，一样的话啊，这他们用日文我听得我都感动啊，那我就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很有趣，太害怕不是很奇怪，那就是用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语言，那个气氛呢，就是很感人的。就有个人在那边，你看一个大人啊，一个60岁的一个成年人啊，事业也很好啊，又很成长，家庭也很好，就是一个很隆重的表达，他拒绝一切，就这边这边描写的，这个血肉呢跟他没有关系，过去这个消息里面通通断绝关系，所以我们经过洗礼。那么得到圣神，这个圣神就保护我们啊，获得圣神给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跟这个耶稣基督，跟那个被定的耶稣基督永远保持联系。那么方法很简单嘛，就是把我们的邪情跟事一起定在十字架上，是第三句。好，这是24节。当然，这个把这个我们的 消极面啊，定在像不是一次定完了，定不完了，定一辈子啊。我们这个基督徒一生的使命嘛，我们就是我们说基督徒的修炼、神修就是这样子啊，每天不断的做。好，最后二十五节，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该随从圣神引导行事。那么最后说，不要贪图虚荣，不要彼此挑拨跟互相嫉妒。这两节主要二十五节其实是个结论了。好，那么保罗呢，大概是把恩宠呢跟这个使命综合在一起，来描述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经由圣神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呢就必须成长啊，它的长的方向让人看见我被圣神充满的转变，所以当我的生命就是不一样。那我们就说，就基本上人怎么样传福音，就靠这个传福音的。那从这个血肉的影响转变到圣神的影响之下，有的转变那就一定可以的。我们会有一个弟兄啊，就是他家里面是唯一的基督徒嘛。那我说你爸爸怎么，我爸爸很开心呢、啊，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现在不抽烟了。你看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他这怎么讲都没办法。他觉得他相信耶稣以后，他就不应该再这样子就是过去生活，就离开了。那父亲说，他父亲也是大概是民间就是一般的传统，他觉得这个信仰还有点力量。这是在我们团体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见证，就很有趣的见证，而且是事实上是如此。就我刚刚说的，整个的神修的从那个犹太传统到今天，其实就是转变这个字啊，从这个消极面转到积极的，从血肉转到圣神。我在我身上真正呈现这个转变啊，从血肉的果实转变成圣神的果实，那我就一定会成为传福音的有力使者，这毫无疑问，不用讲什么话的那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大概是应该要不断努力的方向。那最后呢，又是一个警告啊。我们一开始前面不说要爱人吗？爱人如己。然后第十五节就给个警告啊，不要相咬相吞。这边是一样，讲完再次一个警告，就是告诉他们，那么避免任何有伤信仰团体的行动。这边说什么？不贪图虚荣，不要彼此挑拨，不要互相嫉妒。你记得那个我们在格林多前谈到的爱哈、啊，爱是残忍的，这边刚好是相反的一些话语，就是、大概是对应这样讲法。的确，你看这个思想，基本上这个各个书信是可以通的，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伦理的幅度里面是非常的能够互通的。好，我们进入最后一章，第六章，就是要这个加拉书很短的一章哈，我把它念一遍。弟兄们，如果看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你们既然是属神的人，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但你们自己要小心，免得也陷入诱惑。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人本来不算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是欺骗自己。个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这样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但不是对别人夸耀。因为个人要背负自己的重担，学习真道的应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切财物。你们切不要错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随从肉情撒种的，必由肉情收获败坏；然而那随从圣神撒种的，必由圣神收获永生。为此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节必可收获。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向众人行善，尤其应向有同样信德的家人。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未能因你们的肉身，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 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就是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好，这个我们读这章就至少有个印象，可能各位熟悉，就是保罗跟耶稣一样被同定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那个敌人是宣讲歌手的，但他们只是讲歌人，其实自己也不按照他们的法律要生活。那这里我跟各位提的第五章一开始跟这边第六章的结尾，我们发现啊，他就是保罗再一次的真正的说他所面对的那些对手敌人，他们就是所要想的最核心的是歌曲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外在记号而已，保罗这个不重要。保罗所反的真的是不是真正他那个传统的那个梅瑟的法律，当然他自己也知道了，他过去是那么的严格的守那个法律，但是他却不认识耶稣。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发现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救援。他开始就一个非常极端的讲法，他会讲的那么极端，对于法律那些的台词，主要是因为这些敌人啊，我说是比较这个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没办法仔细反省，仔细的周延的表达，其实这个作品啊，各位以后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罗马人书，就发现这个保罗语气缓和多啊，周延的多，很仔细，像弟兄们那样一个情绪性的话就少了很多。好，我们看这第六章一开始，那一开始我们知道他所谈的是什么，是弟兄们的彼此规劝。开始这个几节话，当然这个前面呢就是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法律。那耶稣也教过，对不对？要照顾犯错跟跌倒的弟兄，对不对？那各位都知道啊，耶稣说什么？耶稣告诉彼得宽恕70个7次，对不对？耶稣告诉这个门徒们说，你的弟兄如果说犯了错，你要私下劝他。啊，不听，找2、3个人去劝他，还不听，到教会里面一起劝，还不听，揍他，不理他，赶走他，呵呵，一步一步来的。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基本上前面这个东西是等待呀、陪伴啊，那么就是都有这些基本的教导，要能够简单的说，要照顾，要劝导这些犯错跌倒，要帮助他们能够回来。所以前面读过了嘛，圣神的果实是良善温和。以良善温和的心来照顾这些犯过的地方，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看见别人不好，自以为自己是义人。啊，我们总会有个习惯，讲别人不好，自己就好了。是今天这个政治上这个问题，让我们更清楚看见，对，你讲别人做坏，自己好像就变得比较高尚一点。这个特别在这个政党政治更是如此。讲别人作为讲别人讲坏的，讲到坏的极点以后，那别人不得已的选一个比较不烂的苹果啊，这样的，这是很遗憾的。但这个不是保罗的教导，这不是基督的精神。我们的应该是尽一切力量去关心照顾啊，犯错跌倒的弟兄，可以加上呢软弱弟兄，才犯错跟跌倒更需要照顾了。那更不可以因为别人的跌倒而自以为是义人。因为这边的脉络谈的是什么？是弟兄们的彼此规劝，就是他一开始第一节说弟兄们，他再一次用这个弟兄们这个字来称呼，就是知道这个受信团体，那么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兄弟。那这个是初期教会了，可以说是我叫通关密语了。初期教会里他彼此互相称呼的方式是弟兄姐妹。你讲弟兄，知道不是，我们是通关的啊，就这样子。啊，这个是当然是，那么既然是弟兄的话，真的叫他彼此协助，什么背负重担。那么什么是重担？这边所谈到的罪过了，彼此有人犯了罪过，要怎么样？我们说的同理心啊，感同身受。那么知道他陷入困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情况里面，帮他能够走出来。那么基督徒存在的基础，以基督徒伦理是谁来制定的呢？当然是耶稣基督嘛。就还是虽然耶稣不是他经常没有直接的讲话，最后的基础还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说基督的法律啊，如果我们你们彼此协助背负重担，那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基本上就前面那句话嘛，就在爱德中彼此服侍， 爱人如己，一样的话换个方式讲而已，那这个是讲的。那么耶稣是现在的是耶稣的要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彼此相爱，彼此帮忙，彼此担待，是一个具有强制力的要求，就成为法律，非做不可。不做呢，就是不，真的这样说，不能够称自己是基督徒。那我们当然知道福音的故事很多了，对不对？你们对我最小弟兄当中一个所做，就对我做的，这是我们所谓的以经解经啊。你就看到这个，这个里面，在福音里面是耶稣自己讲的。那在保罗这边就化成一个比较抽象式的语言，或者是一个比较是法律条文式的语言，劝勉是已经讲出来，不再是讲故事的福音，讲故事这边呢讲的是具体的法律的条文的。那接着下面这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好像是谚语啊，人本来不算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欺骗自己。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这样对自己也许有夸耀之处，不是对别人夸耀。个人该背负自己的重担。我各位读过这个箴言或德训篇，哇，这语言很像，这像真像个一些谚语一样，老生常谈了。大概保罗也是收集了一些可能当时他们在社会里面常常讲的一些话，那这就是单纯的就用在这里了，告诉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告诉这个加拿大的信仰团体，人本来不算什么，不要自我抬举。也当然讲加拿大团体，大概也给一些有这个倾向的人一些最根本的警告。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是意识到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自己的限制，就是说人不应该抬举自己，人本来不算什么。那各位知道那个在这个很多这个希腊的这个神面里面，神面里面的这个匾额都是什么 ？Knowing yourself， 就是认识你自己，意大利的叫大家要能够有自知之明的，才真正的智慧。这在哲学讲法里面呢。那么在我们的基督徒怎么讲智慧呢？各位知道最典型的一句话，那个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嘛？啊，整个的这个。智慧文学里面的最关键的话，叫敬畏上主，敬畏上主。好，那么第六节是一句有趣的话，就是学习真道应该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切财物。哦，这个话我要好好来背起来。我刚才读才注意到，我以前没注意到，我知道，就是他那是一切财物啊。哇，那个太好了！不过，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基本上我们找不到任何这个具体的证据啊，谈这些东西，我们在别处找了什么类似的讲法找不到。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保罗他的书信很多次显露，他不愿意依靠他所建立团体而生活，他总是自私其利。啊，这个我们这句话放在这里，这有点怪，真的有点怪，这样子是，对我们倒是一个好消息，是吧？OK， 好，那这次我们就是这样过去，因为这个话不好解释。那我们知道这句话讲的话，跟保罗这个生命的实践不太一致啊。但这么讲，但是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读过的是那个在跟多前书第九章，还记得吗？保罗谈他的这个中途权利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的信仰的恩典、福音的喜讯。那么从你们这边得点饭吃算什么呢？他是这样子，但是保罗说但这个我放弃。啊，保罗他承认，因为知道这么多的人在这边为福音的工作，他也知道，那么他们也享受这个基督徒的照顾，他那是合理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呢，他说我放弃，我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重担。保罗这个当然是我们榜样的。好，我们就进到这个第七节。那么这边就是第七节很有趣的，就是第七、第八节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们切不要错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谁从肉情撒种的，必由肉情收获败坏；然而那谁从圣神撒种的，必由圣神收获永生。这是不可能欺骗天主了。你怎么样做，那么就是基本上呢，天主会一定按照我们的行为给予这个基本的这个回应的，就是他呼吁呢，基督徒怎么当然是要选择圣神。因为呢，我们在地上撒什么种子，或者我们把种子撒在什么地上，就已经决定了果实。 啊，我们读过这个福音里面撒种比喻，把种子撒在石头地里是不会结的，没有土壤。当一样，你在好土里面撒到一个是不会结的、不会结果的种子，那也不行。啊，我们说那个种子是公的，它不会生产。还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我们学院里面，我们在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大家做面包啊，做面包。我们一修士呢，他就是香港人，他做的不错，回香港以后呢，生活就做不好。怎么搞做不好？他说他提到因为这个面粉呢，酵母，这酵母是共产党的酵母，不是共产党的酵母。有趣，这是我们这个修院里面一些有趣的事情。你看，刚在这边讲，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种什么得什么啊。当然，除了这个种子，还有在种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所以很简单，谁如果呢在肉禽的领域里面撒种，那么。就是人若随从自己欲望的撒种，那当然能够等待的收获就是败坏跟灭亡。那么相反的，如果在圣神的领域中撒种，就一定要收获生命。保罗这边还是强调啊，就是由圣神收获永生，圣神才是一切行动的源头啊。那好，那么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节就可以收获。所以一有机会，应向众人行善，尤其向同样的有信德的家人。这个说法就是基本上不用解释，很简单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理论性的这个收获，这个比喻性的言语哈，直接用到当下的情境里面。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告诉我们现在真正的关键要随从圣神，然后呢，好好的行善。这里不可松懈，说最后呢是一定要结果的，这个也是一样嘛。记得这个撒种比喻吗？到时候要结30倍、60倍、90倍，是一样。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行啊，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安慰了。听我读经，哎呀，累得半死，那样好像没什么效果。希望到的时候，哎，希望看得到吧，希望可以活那么久。好，然后这边说的很有趣啊，就而且要注意到，那么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行善，向众人，众人是指一切人啊，没有例外。当然这边还强调，就是先是尤其什么向有相同信仰的人，就我们基本上基督徒也不是墨家了，不是不分这个亲疏的，还是有分的啊。虽然在基督徒环境里面，但是理论上我们知道，我们任何人都要爱，任何人都要帮助，在我们具体生活的实践的。领域里面具体实践的这个情境当中，我们知道不可能每天都一样，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远近亲疏的关系。那么从第一个呢，有相同信仰的家人，我们共同的信仰团体里面首先开始了。所以还是跟各位建议啊，就是你家住哪里就进哪个堂啊，很简单。但我们今天这个本堂的区域很难划分，大家都不知道住哪，不知道，但大概家的附近啊就好了，不用这个从中医的跑到光明山，那太辛苦了。好，最后呢，第11节开始就是进到这个信件的结束部分了。一开始很有趣啊，你们看看我亲手给你们写是多大的字啊！他突然把字写大了，但这是一个就是信结尾了嘛，应该要签署啊。当然也是一个信件的写法，那本来签名就好了，他把这个签名这个东西做了很长一些文字做出来的。那这边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读过，基本上他全部的内容是综合他前面所讲过的东西啊，就他前面第三节主要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整个教理部分，他真的是综合一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信件的一开始已经讲了一些东西啊，已经提到他要写什么，所以这封信是很有趣的。在信的一开始是信的引言部分，除了介绍了这个他自己跟这个读者的关系，他也提出了问题，然后下面开始答复啊，已经给了一个导读。那么每一个信件的引言基本上像我们今天的一本书的序也差不多了，要交代这全部东西保罗做了。但这封信的特色处是他在结尾呢再把这个再综合一遍，这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第11节到第18节的部分。好，首先我们知道啊，说你们看我亲手给你们写多大的字，那当然这边是保罗他再一次的强调，你们注意啊，这个是我亲手写的，是我自己那么亲自要写，这是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这封信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当然他自己写的，强调这个信件的重要性。然后12节说， 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那么这边呢，他要使加拿大人清楚为什么必须拒绝那些宣讲割损的人，因为那些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得到人的称赞而已，同时他们却要避免受到一切的损害。他说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那么遭受迫害，这边当然是写的是什么保禄所承担过的迫害，他们之前就都躲避的。因为知道传福音的使者们受到不少迫害，然后这群人呢，现在呢，他们是需要借外在理由呢获取人们对他们的称赞的，可是呢，真正基督徒在传福音过程会遭受苦难他们都避免，到底是什么呢？这边没有说，没有记得提。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个保禄的生命，我们知道从保禄生命我们看过那些迫害。保禄说他自己被石头打，被放逐，被关，掉到海里面，各式各样的都受过了，甚至好像死过一样，打死又复活起来这样子。这个是保禄的生命经验。他说这群人呢，他们却躲避这一切，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反驳，甚至于是指控他们。那接着呢，第十三节更进一步的、更尖锐的批评他们。那其实他们受割损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愿意你们受割损，好能够因在你们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这是当然是一个更尖锐的，就是那么对于这一群宣讲者而言，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让加拉达的基督徒接受割损，他们就是当做一个成就可以在人前炫耀，如此而已。这个是保罗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好，那么之后呢，十四节到十六节，他前面已经把着他的敌人再一次批判中，现在谈他自己，他怎么样呢？他不一样，他不一样。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所以他所夸的不是在别人身上的割损，他夸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呢，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呢，割损或不割损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所以前面他谈到这个加拿大的那些极端的犹太背景宣讲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是血肉的生活太多了。保禄呢，他当然是圣神的生活太多。保禄这边呢，是在十字架呢看见了生命的意义，他真的把十字架看为自己的奖赏，看为耶稣给他的奖赏。那对于保禄而言呢，世上的一切有价值东西，他过去所追求的现在都失去了意义，都没有价值。那我们可以用那句话，各位还记得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所说的哈，我过去以为一切有价值都看成垃圾，现在都是垃圾，就是一无所用，完全没用，这是一样的意思。现在就用十字架来表达，通通都舍弃，都断绝了关系，包含这边当然就是说包含法律，都断绝的关系。那么保罗这边所祈求的是跟这个被定的耶稣密切的结合，这个是保罗他所希望的。他跟世界上一切别人以为耶稣基督以外的救援通通断绝的关系，对保罗而言只有基督，只有十字架，这是唯一的。所以呢，他在十五节再重复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嘛，割损或不割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真正重要是那个新受造的人转变，内心的转变，不是外在一个皮肤的记号，内心的真正的转变。转变的结果什么是唯独属于耶稣基督，很清楚的。那第十六节是这个原则，说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就降在他身上，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所以说坚持这个保禄的原则的，把十字架以外的通通定死，通通定死，只选择耶稣基督。保禄呢为他们祈祷，愿为他们祈祷，那么用这个祷告的方式呢许给他们平安。这个平安是末世性的， 代表着救援，代表这个天主真正的怜悯。那么如果谁呢能够按照这个规律而生活，那么他就是天主的新以色列人啊，天主的新以色列。当然这个我们记得吗，保罗前面他讲了很多亚巴郎的故事嘛，啊，就是讲以色列的传统故事最核心的故事嘛。但是那他们这一群人以色列人是以这故事开始，他们以作为亚巴郎子孙为高兴，甚至于视为骄傲，这个是以色列人。保罗说不，现在呢重要的是新以色列人，亚巴郎真正的子孙，就是因着信德而成了亚巴郎的子孙那群人。这个当然是谁呢，就是基督徒了。就是他说现在呢在信件里面他的读者呢就是加拉达的信仰团体，那今天我们一切在基督信仰内阅读这封书信的人，你这就可以懂，就是我们了，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那么愿恩宠与平安就是直接的赏给我们。那保罗他的希望呢是什么呢，他希望是说第十七节，从今以后再没有人烦扰我，因为我身上带有耶稣的烙印。他现在是表态，他现在呢身上呢带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烙印，这是他的最高的权威了。为什么他前面讲的话可信，为什么他是有权威的，因为呢耶稣在他身上烙了印，那是他是他最真实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烙印就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为耶稣所受过的一切的苦难。那各位只要读一读这个更多人后书十一章十二章有一个很强很长的目录啊，保罗的苦难目录，你读就知道这个当然是他所说的一切，我们说那些疤痕啊，好像是伤疤里面的东西，那这个是他所指的耶稣的烙印。所以呢保罗所建立的这个信仰团体应该从他身上，从他这个人就看见保罗的确跟被定者一样，他身上有耶稣的烙印，所以他呢才是真正的宗徒。保罗的确整个人呢是由十字架塑造而成的，所以呢谁看见他基本上呢就像看见耶稣基督自己一样。当然这是保罗 有这个信心的讲这样的话啊，那么我想大概当时的这些信仰团体应该也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体验。好，那么最后就结束的信件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当然这个信件的结尾都是祝福词了，这是一个非常标准也是一个礼仪性的祝福词啊。你看这些话跟我们在这个礼仪里面常常用到的，愿恩宠与平安啊，与你们心同在，这样的话讲出来，那帮助这个人呢能够获得天主的恩宠。所以这个信的整个信啊就是已经要告诉我们，人呢透过保罗的解释，加拉的团体或现在我们读者们应该明白什么是恩宠啊，恩宠是真正的在洗礼当中所领受的天主圣神。那保罗呢他的愿望就是祝福信仰团体呢不要又把这个恩宠搞丢了啊，不要从这个恩宠的范围里面摔出去，别到这个范围里面去。我们简单说了，别到天国之外，而是要求人永远留在这个圣神的恩宠内，让人一直在这个恩宠的状态在生活，能够结出圣神的果实。那这边说这个与你们的心灵同在是一个特别的讲法，并没有否定物质的整个人啊，跟我们整个人能够临在一起。那么保罗还是再一次的称呼他们弟兄们啊，强调我们的基督徒团体，我跟你们是弟兄，你们彼此是弟兄啊。任何人为了伤害我们这个弟兄情谊的弟兄团体的感受的，他们就不是弟兄。那我们如果是弟兄，就应该真正的和谐一致。我们曾经是和谐一致的啊，保罗在写这个信之前呢，过去他在传福音是和谐一致的。现在这一群加拿大人对保罗开始有一些质疑，是因为在保罗之后人的宣讲的结果。那保罗再一次唤醒他们，我们曾经是和谐一致的，现在我们更应该真正的像弟兄般和谐而且一致。 然后最后是阿门。那各位懂得阿门的意思，就是的确，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这是我的祈求。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阿门就好像那个盖章一样，信件盖章，我这个结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话啊，就是把这个信件隆重的结束，也强调这封信的确是他的作品是有效的，大家读者们应该要相信，应该要接受。那我们也就把这个加拉书跟各位介绍完毕了，好像是，的确是一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信啊，这个就是保罗的情绪是很强烈的，很有趣的一封书信这样子。当然，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各位介绍这个罗马人书，因为罗马人书很长，当然得要比较稳定的在台湾的时候，跟各位去慢慢的谈了、啊，不然那个又断断续续谈是很难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那我们上一次跟各位讲这个，上次包括我们讲这个费勒梦书啊，一封那个短短的书信这样子。那费勒梦书信是非常有趣的。不过我要先跟各位讨论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星期五晚上上课嘛。那当时只是为我个人的方便，我星期五在神学院有课。那大家知道我是住在大溪的会院，所以我就可以减少来台北的机会，这样比较简单一点。那把我们课的我们改一个时间，不有没有可能啊？改在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为各位有没有可能？但是因为而且加上三号是因为现在进入试训期。试训期呢，星期五都有一些这个固定的堂区的活动，拜古路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古老什么应该要尽量的顾及啊。过去我没办法，当然就没有。现在就是我现在今天这已经没有课啊，我就可以稍微小调整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任何也都可以，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当然对我就是三跟四是比较对我个人呢比较容易。嗯，星期三吗？那夜市我在有这个福大的夜间神学，我知道你是有这个课，对不对？在真心有课，我知道。那我们星期三晚上可以吗？小伟啊，我们那个先定星期三好不好？不过呢，因为下礼拜因为是圣归礼星期三。我怕有的长期可能会晚上做礼仪了，因为平常就白天这个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停一次，下个礼拜三月份展开早吧，三月应该是三号还是四号？三月三号，三月四号吗？啊，对，三月四号，好吧，我们下礼拜因为这个关系，我们停一次，好吧？我们就三月四号我们就讲，就会讲费勒梦书，好吧？这个没有问题吧？谢下礼拜，因为下礼拜是圣职，这不是就这个圣周圣归礼仪的关系。因为可能就是各位还是尽可能的当天的哈，我们知道，因为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基督信仰这个广泛的国家，所以我们大礼在主一天都会做啊，都会做。但我们还是跟各位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当天是最理想的。那因为我们书院当然是当天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早上，我想因为堂区改在晚上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给各位这个保留这个不要冲突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下个。三月四号，好不好？对，没有，就没有，因为已经进入试训期了，对，没有。对，我上一次就以后都是星期三上课，除非我们再有什么通知的，好不好？就是三月四号这样子。然后这我可以先跟各位报告，因为三月四号再来就是三月十一号嘛，哈，因为做一次，然后我要去朝圣。三月十一号呢，我这个一个请教，我们来这边聚会，那请各位给我点这个。回应那个 feedback 啊，你们上的课那个感觉怎么样？就是需要怎么样讲啊？怎么样调整？因为我基本上我在一个两难之间呢、啊，就我希望把这一个圣经的这个介绍、啊、讲的就是简单一点点，希望是我们说那些有什么科普嘛，对不对？我像神谱了，圣经谱不知道，那简单一点点，可是也怕会不会这样讲会不会太多啊？有时候就是不得不碰到一些这个。比较属于圣经学背景的东西啊，那不知道能够放多少啊，怎么样？这样讲，可能各位如果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各位有空来的话，就是见见面做点分享，我们可能一个茶会的方式，我不知道呢。就是三月十一号，我下礼拜给各位再跟各位预报一次。然后因为我要朝圣，我朝圣回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腓立伯书。好，有没有问题？这个样子安排。 那我们就祈祷这个结束哈、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你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在圣城内认识了你，也透过洗礼表达我们的信仰，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神在我们内工作，使我们结出圣神的果实。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